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纽约州风暴肆虐橙郡，安大略郡进入紧急状态。美国盟友多数反对使用集束弹。美国销毁最后一批化学武器，向无化学武器恐怖的世界行近一步。中共限制关键金属材料出口，提醒各国减少对它的依赖。太阳风暴影响美国17个州，星期四可以见到北极光。参议员舒默要求 FDA 调查 Prime 能量饮品的咖啡因含量。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纽约州受风暴吹袭，9号落倾盆大雨，引发威胁性命的洪水，街道成为窄角，桥梁被水冲毁。州长霍采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国家气象局已经对包括纽约市在内的东南部地区发出洪水警报。纽约市在官方网站表示，洪水警报将会持续到10号上午6点。低洼地方排水不好或者靠近溪流的地区特别容易受到洪水威胁。霍采尔宣布位于纽约市西北方的橙郡和位于纽约州中部的安大略郡进入紧急状态。他说200毫米的雨量引发威胁性的洪水。州长办公室说，截至9号晚已经有超过12000人没有电用。国家气象局说，他们接获多宗通报，包括橙郡东部发生严重洪水，以及有人被困车内。截至9号晚8点，至少5个郡的高速公路已经关闭，其中包括位于纽约市北方和克德逊河接壤的威斯切斯特郡。州长办公室说，纽约州10号预料将会受到更多风暴吹袭。拜登政府上星期五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对美国的决定表示欢迎，并且保证只会在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使用这些集束弹，不会在俄罗斯使用。集束弹通常会释放大量的小型炸弹，能够在一个广泛区域肆意杀人，被百多个国家禁止使用，但是美国、俄罗斯和乌克兰并没有禁止。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星期日认为，拜登政府决定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支持该国反攻俄罗斯的做法并没有错，但是对乌克兰积极提供军事和人道支持的加拿大就坚持全面履行2008年通过的奥斯陆集束弹药公约。加拿大联邦政府在声明说，我们严肃履行我们对公约的义务，鼓励公约在全球通过。英国首相辛米诚上星期六表明，公约禁止集束弹药的生产或者使用。西班牙亦都对集束弹说不。德国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反对美国的决定。拜登总统上星期五表示，美国已经销毁了他储存的最后一批化学武器，完成了该国为销毁这种最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大规模使用的致命性武器而作出的持续几十年的努力。根据美国参议院在1997年批准的化学武器公约，美国和其他签署国必须在2023年9月30号之前销毁他们储存的所有化学武器。拜登在白宫的书面声明中说，美国已经安全销毁了它储存的最后一种弹药，那令我们距离一个无化学武器恐怖的世界更接近了一步。美国国防部负责军备控制的副助理国防部长金斯顿里夫表示，到目前为止，世界已经公布的化学武器100%都已经被销毁。美国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在一份声明表示，我们的国家终于履行了承诺，清除了我们军火库里面的这种邪恶的武器。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约有10万人死于化学武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武器在全球造成超过100万人的伤亡。中共7月3号宣布，由8月1号起对加酮者以及其他化学物品出口实施限制。据彭博社7月8号报道，雷诺公司董事长蔡立德因为感觉睡不着， 他说未来的战争是一场金属之战。除了塞纳德之外，荷兰、德国、日本、南韩和台湾都纷纷表示对大陆限制关键材料出口的关注。华尔街日报十号报道，中国上星期决定限制出口用于半导体、太阳能电池板和导弹系统的两种矿物，这不单只是一种贸易层面的行动，此举还提醒大家要注意中国在世界矿产资源方面的主导地位，亦即是中方有意愿在与美国日益升级的抗衡之中用这些资源发出警告。拜登政府已经将减少美国对中国矿物的依赖作为优先事项，主要措施是标志性的绿色投资设计，即是通胀削减法案，而另一项基础设施投资及就业法案就会拨款数以百万计美元促进关键矿产的开采，并且授权联邦政府为增加国内资源供应的项目提供贷款。由于上星期的一场地磁风暴影响了大气层，预计美国17个州的居民这个星期四可以一睹北极光的美景。据美国阿拉斯加大学费尔班克斯分校地球物理研究所预测，星期四在阿拉斯加、俄勒冈、华盛顿、爱达荷、蒙大拿、怀俄明、北达科他、南达科他、明尼苏达、威斯康辛、密歇根、纽约、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印第安纳、缅因和马里兰等17个州都可以见到北极光，包括温哥华在内的加拿大一些地区亦都可以观赏到这个天文现象。地磁活动越强，激光就越光。随着这一天的到临，美国国家海洋及大气管理局 NOAA 将会监测这些地磁活动，并且发出该机构的预报。美国太空天气预报中心预测，在北极光的最好时间是当地时间夜晚10点至到凌晨2点。有兴趣看的朋友就应该远离城市的光害。Prime 是一种流行的运动能量饮品，尤其受儿童和青少年欢迎。但是 Prime 饮品之中的咖啡因含量就引起公众怀疑。星期日，美国联邦议员舒默呼吁美国食品暨药物管理局 FDA 进行调查。尼日利亚裔英国 YouTuber、饶舌歌手和拳击手 KSI 去年推出这款能量饮品，每樽含有200毫克咖啡因。这种饮品经常出现在 TikTok 等社交媒体网站。据该网站说，它已经超越了世界上一些最大的饮品公司。但是该饮品在未成年人之中受欢迎的程度令人不安。因为根据美国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病学学会的数据，它的咖啡因含量是12至18岁人群当中每日建议摄取量的两倍。美国、英国和澳洲的医疗专业人士警告家长要注意这种能量饮品，而一些学校就完全禁止在校园内饮用这些饮品。
据南非总统拉马佛沙礼拜日表示，虽然国际刑事法庭正在通缉俄罗斯总统普京，但是普京已经受邀参加下个月的金砖五国峰会，并且强调这个峰会将会实体举行。拉马佛沙在当地电视直播简报上边回答提问的时候表示，我们致力于举行实体的金砖五国峰会，在现场大家可以看到彼此。他强调，我们已经接近3年没有举行实体峰会，所以今次会议不会是网上的，但他并没有透露俄罗斯总统普京是否会亲自出席峰会。普京目前正因为俄罗斯涉嫌非法驱逐乌克兰儿童而遭到国际刑事法庭通缉。南非作为国际刑事法庭的成员，如果普京踏足南非，理论上南非应该要将他逮捕。不过自从俄乌战争开打以来，南非一直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入侵，同时宣称自己立场公正，愿意推动双方对话。根据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半岛扶植的当局礼拜日表示，他们在黑赤市附近击落一枚巡航导弹，并短暂封锁克里米亚通往俄罗斯的黑赤大桥，或称为克里米亚大桥。 据克里米亚行政首长阿克什诺夫说，俄罗斯防空系统拦截这一枚导弹，并未造成任何损害或人员伤亡，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细节，包括导弹的类型及它的来源。目前这类远离俄乌边境前线或对克里米亚半岛的攻击事件，已经是开打超过500日的俄乌战争的常态。而邻近的俄罗斯罗斯托夫州当局礼拜日亦报告击落一枚导弹。州长戈鲁别夫说，这枚导弹是由乌克兰制造，它的碎片有损坏几栋建筑物的屋顶，幸好目前没有死伤的通报。俄国7月10号警告，饱受战争冲突之苦的苏丹正处于全面内战的边缘。据法新社报道，苏丹卫生部表示，首都黑土木的姐妹城市因图曼8号遭到空袭，造成22人死亡，大量平民受伤。今次空袭是苏丹爆发内战近3个月以来引起公愤的最新事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透过副发言人哈克谴责因图曼的空袭，并且说今次空袭据报至少造成22人丧生，另有几十人受伤。哈克说，武装部队之间的持续战争已经将苏丹推向全面内战的边缘，这个可能破坏整个地区的稳定。古特雷斯对此表示深深的担忧。黑土木国际机场在他的 Facebook 页面上宣布，民航当局已经将苏丹领空关闭期限延长到7月31号，唯有经过批准的人道主义和撤离航班不在这个限制里面。截至到目前，大约有3000人在内战中丧生，行暴者通报大量性暴力事件，还有目击者提到针对特定种族的杀戮行动，抢劫亦都十分普遍。联合国警告达佛西部地区可能存在危害人类的罪行。礼拜日，整个角逐总统大选的佛州州长德桑蒂斯表示，如果他胜选入主白宫，会采取行动撤销中共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即所谓的最惠国待遇。德桑蒂斯礼拜日在接受霍士礼拜日新闻访问的时候说，我会赞成这样做，我想我们可能需要国会配合，但我会采取适当的行政措施，以期能够向着那个方向进行。美国国会参议院是在2000年的时候表决通过给予中共最惠国待遇的。当时中共正准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目前美中关系已经紧张多年，包括多项关系国家安全的议题，好像台湾、美国对先进科技的出口限制、中共国家主导的工业政策、人权问题、COVID-19 起源和贸易关税等。而德桑蒂斯也强调，中共仍然是美国地缘政治的头号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日表示，美军上个礼拜五曾经进行一次无人机袭击，杀死了叙利亚东部的一名伊斯兰国头目。中央司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今次袭击是由当地较早时候遭到俄罗斯飞机骚扰的同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所执行。而中央司令部在叙利亚发动空袭，已经导致叙利亚东部伊斯兰国头目乌萨马·穆哈吉尔死亡。但中央司令部没有透露关于穆哈吉尔身份的更多细节。中央司令部司令米高·库里拉将军在新闻稿中说，我们已经明确表示，我们仍然致力于在整个地区击败伊斯兰国，因为伊斯兰国仍然是一个威胁，不单止对这个地区，对其他地区来讲亦都是一样。虽然 COVID-19 疫情在美国已经逐渐消退，但随着来自不同地区人群的涌入，导致美国边境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引发民众对结核病 TB 和其他在美国不常见的传染病传入美国的担忧。根据美国疾控中心之前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去年美国的结核病人人数上升了 5%， 达到大约8300例。结核病是一种由空气传播的疾病，可以通过咳嗽和打乞嗤来传播。当在1882年终于找出结核病的致病细菌的时候，这个疾病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夺去了大约1/7的人口生命。而今日 结核病仍然是全球最主要的传染性疾病。纽约州立大学北威尔史泰登岛大学医院急诊医学首席住院医生萨拉里博士亦对此警告说，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治疗，大约三分之二患有活动性 TB 的人将会面临死亡风险。